想象一下啊，你现在可能正在准备一场非常艰难的商业谈判。
或者你手头正面临一个让人头疼的团队管理难题。
对，就是那种你必须让一群背景完全不同，甚至互相看不顺眼的人坐下来达成共识。
这种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错觉。
什么错觉？
觉得只要我的逻辑足够清晰，事实明摆在桌面上，大家肯定就会理智地同意我的观点。
对对对，就像做算术题一样嘛，一加一等于二，多简单明了。
没错，我们潜意识里总是把沟通当成一种单向的数据传输，就是说，只要我把信息发送出去了，对方的大脑就会像一块硬盘一样原封不动地接收。
但现实完全不是这样啊，接收端的那个大脑不仅有一套自己的解码系统，而且还经常带有严重的病毒。
哈哈，确实可以这么比喻。
所以，当你真正踏入人类沟通和群体心理的深水区时，那种理想化的算术题是根本不存在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这场深度探讨要聊的核心。
是的。
今天我们要潜入这片深水区，我们查阅了一份非常有意思的素材，是基于历史学者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一世纪地中海世界的一份学术讲义笔记。具体来说，是《使徒行传》的13到15章。
这份文件呢，表面上看起来，它记录的是早期基督教在公元一世纪的扩张史。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稍微转换一下视角，暂时剥开这层宗教的外衣，去透视它背后的底层逻辑，
你会看到什么？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新兴运动。它非常生动地展示了一个组织在面对致命的文化冲突、信息误读，还有那种随时可能解体的内部危机时，究竟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哇，这简直就是一堂关于如何向完全听不懂你的人推销理念的实战大师课啊。
没错，而且还是一堂关于冲突解决的课。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运动的核心人物保罗。要理解这个理念为什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跨越国界，我们首先得研究他的沟通策略。
保罗这个人呢，可以说他把定制化沟通玩到了极致。
怎么个极致法？
讲义里详细记录了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的一次公共演讲。你得注意他的听众是谁。
在那边听众应该都是非常熟悉古犹太经典的群体吧。
对，所以保罗根本没有抛出什么高深莫测的希腊抽象哲学，他采取了极其硬核的引经据典策略，
就是用他们最熟悉的那套话语体系。
没错，他直接把诗篇和以赛亚书里面的内容串联了起来。
我在看这部分笔记的时候，其实注意到了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细节。就是非常务实的一个点。
你说说看。
保罗当时为了证明耶稣的复活，他引用了诗篇第16篇里的一句话，大意是说，上帝不会让他的圣者腐坏。
对，这句经文在当时很有分量。
但是他的论证逻辑非常冷酷严密，他直接对台下的人说，各位，大家都知道写这首诗的伟大君王大卫，他早就死了，对吧？而且他的遗体已经完全腐烂了。
是的。
文献里甚至提到，在一世纪的耶路撒冷，大卫的坟墓那就是个当地的地标啊，所有人都知道他老人家就躺在里面。
这个推演其实非常精妙。保罗的潜台词就是，既然大卫的坟墓还在那儿，骨头都朽坏了，那么这段神圣经文里说的那个没有经历腐坏的人，
在物理上就不可能是大卫本人了。
没错，只能是那位死后复活的耶稣。这对于熟悉经文的听众来说，完全是一种基于共同文本基础的降维打击，
也就是用你的魔法打败你。
不仅如此，他还抛出了一个能让听众心理天平彻底倾斜的观点。他把一件原本可以说是公关灾难的事件，
你是说耶稣被不虔诚的人处决这件事？
对，他把这件事重新包装成了上帝宏大主权计划中不可或缺的必经之路，就是说连人类的邪恶计划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
这个太厉害了，就好比你现在正在进行一场创业融资的路演，你面对的是那种极其传统的硅谷风投大佬。
你怎么跟他们聊？
你绝对不能讲情怀啊， 你必须用他们听得懂的那套极其严谨的数据模型还有历史回报率来做推演。
嗯，
你得用他们的行业黑话，
在这里就是古代经文，
对，用黑话来证明你的项目不仅可行，而且是历史的必然。
事实证明，这种策略在安提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听众里面有一大批被称为敬畏神者的人，邦人，他们被犹太教的一神论和高尚的道德吸引了，
所以他们会对这些经典感兴趣。
对，他们喜欢去犹太会堂听讲，但是呢，他们还没有迈出最后那极其痛苦的一步，也就是接受割礼，彻底皈依犹太教。
啊，这我懂了。那保罗的信息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量身定制的 VIP 通道啊。
没错，保罗告诉他们，你们不需要经过那些繁琐痛苦的仪式，也能直接获得这种信仰最核心的红利。
哇，那这帮人肯定疯了呀，直接引发全城轰动了吧。
是的，几乎全城的人都跑来听他演讲了。
但是这里面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风险，就是说当你身处的这个市场大家都认同同一套数据模型的时候，你这招确实很管用。
嗯，
可如果你遇到的是一群完全没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呢，他们连你的黑话都听不懂，会发生什么？
这就引出了沟通中最危险的盲区，就是受众的文化过滤网。
哎，这个过滤网太可怕了。
是的，当你跳出自己熟悉的文化圈，你传递的每一个信号都会被受众用他们自己的认识重新解码，而且往往会偏离你的本意十万八千里。讲义随后就把场景转移到了一个叫路斯德的地方，
那个偏远的乡下。
对，那是个弗吕加人的乡下，那里根本没有犹太会堂。保罗在那里治好了一个残疾人，但是当地的这些农民并没有把这看作是什么古老经文预言的实现。
他们连经文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的大脑直接调取了本地的民间神话数据库。
哈哈，是的。
我查了一下素材里提到的那个细节，是罗马作家奥威德记载的传说，这简直是个让人啼笑皆非的误会。
你给大家讲讲那个传说。
就是传说中啊，主神宙斯和神使赫尔墨斯曾经伪装成凡人造访过这个地方，但是当地人极其冷漠，根本没有款待他们。
然后神明就发火了。
对，神明大发雷霆，引发了一场大洪水，把整个地区都给毁灭了，最后只有一对好心的老夫妇活了下来。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路斯德当地人的心理阴影面积，他们对这个祖辈留下下来的传说信心不疑，
或者说他们充满了恐惧。
没错，内心深处对得罪神明有着巨大的恐惧，所以当他们亲眼看到保罗行了奇迹，他们的防御机制立刻就启动了。
为了不被洪水淹死，他们迅速开始对号入座。
对，因为保罗一直在讲话，是主要的发言人，他们就把保罗当成了负责传话的赫尔墨斯。
那巴拿巴呢？
巴拿巴可能站在旁边看起来更沉默更威严一点，就被当成了众神之王宙斯。
事情离谱到了什么程度啊，城外的祭司直接牵着极其昂贵的带着花环的公牛跑到城门口要给他们献祭，这绝对是史诗级的跨服料天灾难现场，
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保罗前一秒还在努力传递一神论的精神信仰，下一秒发现自己被迫要成为异教神明了。
不过我必须得说，保罗的现场微操反应确实让人佩服。他一看情况不对，立刻放弃了所有关于旧约经典的讨论。
因为讲了他们也听不懂啊。
对，他转而用了什么？他用了当时市面上非常流行的斯多葛学派的自然哲学。
没错，斯多葛学派在当时的公共广场上非常普及。他们核心观点之一就是自然界的规律本身就证明了造物主的品格，保罗极其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
他开始跟这帮种地的农民聊什么？聊降雨，聊丰收，聊四季更替。
他试图用他们每天都能接触到的农业常识去替代他们那种狂热的神话崇拜，想把他们的目光从伪装的神仙身上转移到那位掌管自然的造物主身上。
沟通技巧满分。但我必须在这里提出一个非常强烈的质疑。
嗯，
讲义里记载了一个极其讽刺的反转，就是这群路斯德的当地人前一秒还唯恐招待不周，花重金买公牛要把保罗当神仙供着。
是的。
但是仅仅几天之后，从安提阿吹来了一批反对保罗的人，在这帮农民耳边稍微挑拨煽动了一下，这群原本要献祭的暴民立刻翻脸了。
情绪转变非常快。
他们随手抄起街边的鹅卵石和屋顶的瓦片，把保罗砸了个半死，最后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城外。
专家，这难道不切说明了公众情绪的极度盲目吗？这种从过度神化到彻底毁灭的转变到底说明了什么？你的这个质询非常犀利，这其实深刻地揭示了古代甚至包括我们现代群体心理的那种脆弱和多变。
怎么解释这种突变？
你得把自己带入古代的荣耀与羞辱文化中，当保罗极其激烈的拒绝被当作神明，甚至他还指出他们的传统信仰是虚妄的。
这在当地人听来很刺耳吧？
非常刺耳。在当地人眼中，这不仅是扫了他们的面子，更被视为一种极大的冒犯和亵渎，所以那些反对者根本不需要费太大借口，
只需要稍微利用一下这种真心错付之后的恼怒，
对，就能把狂热的崇拜瞬间扭转为致命的暴力，这就是坚持核心立场的代价。
期望落空后的恼羞成怒直接转化成了杀意。不过素台里最让我震惊了还不是报名的残忍，
是保罗的反应。
对，保罗在被砸得半死侥幸活下来之后，等风头过去，他竟然又勇敢地重返了路斯德去任命长老，巩固社群。
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举动，他完全清楚自己在面对什么。
外部的报名确实致命，但说实话，遇到报名你至少还可以靠双腿逃跑。笔记里有个隐喻叫剁掉脚底的尘土，对吧？大不了去下一个城市。
没错，身体上的威胁虽然大，但组织的根基还在。
但是当威胁来自组织内部的时候，这个运动的生死存亡才真正到了悬崖边缘。
外部的压力往往能让组织更团结，但内部的文化撕裂是绝对致命的。蒋毅带领我们回到了这个运动的总部，
在《使徒行传》的第15章爆发了剧烈的路线冲突，
危机爆发了。当时在安提阿，也就是保罗那个针对外邦人传教的中心，大量完全没有犹太背景的人正在涌入。
这本来是件好事啊，业绩大涨。
业绩是涨了，但在耶路撒冷的总部，也就是极端保守的中心，那些有着法利赛人背景的信徒奸臣一点。
如果你们不受割礼，不完全转化为犹太教徒，你们就根本不能得救，也就是没有资格加入我们。
对，
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听起来太像一场灾难性的企业并购了。
怎么说？
你看哈，安提阿就像是一个野蛮生长、完全无视规常的科技初创公司，而耶路撒冷呢，则是极度重视合规性、遵循百年老规矩的跨国集团总部。
非常贴切。现在要把这两拨人强行拉到同一张桌子上。
重点是，这还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神学理念冲突，这关乎最现实的生活痛点，同桌共餐。
没错，这在古代是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在保守派眼中，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在仪式上就是不洁净的。
所以连在一起吃顿饭都不行。
不行。如果连坐在一起吃饭都会触犯洁净律法，那意味着这个新兴群体的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无法产生联系。一个连饭都吃不到一块的组织必然会走向分裂。
这不仅仅是理念不合了，这是生理性排斥啊。
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在此之前不久，当时的统治者西律亚基帕一世，他非常偏袒传统的犹太习俗，
所以在民间激发了强烈的保守主义情绪。
是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抬头，任何时代都是这样。这种情绪一旦高涨，组织内部就极易发生两极划分。耶路撒冷的信徒如果轻易妥协，会被当地社会视为叛徒的。
既然两边都有绝对不能退让的理由，面对这种眼看就要彻底谈崩的死局，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没有把对方生吞活剥了的？
这就是早期领导层展现出惊人智慧的地方了。他们展示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冲突解决与共识构建，
就是那场著名的耶路撒冷会议。
对，这场会议的机制非常关键，它不是搞一言堂，也不是凭借某个人的绝对权威来抢压，他是采用了一种类似犹太拉比传统的激烈辩论机制。
所有人都可以把最难听的话摆在台面上吵，但是最终目标是寻求多数人的共识。
没错，多数人意见优先，而这个破局的关键人物是雅各。
雅各， 作为当地极受尊重的保守派领袖。
对，他在古希腊修辞学中运用了冲突解决里的最佳策略，就是让对方阵营中最受尊重、最保守的人来替你说话。
这也招太绝了，雅各站了出来，而且他引用了一段经文，阿莫斯书里关于大卫倒塌的帐幕和人类愚民的预言。我看笔记里提到，雅各好像在这里钻了一个极其巧妙的文本漏洞。
确实非常巧妙。你知道当时有希伯来文的原始版本，也有广泛流传的希腊文翻译版，就是七十士译本。在古希伯来文中，以东这个敌对民族的名字和人类这个词，他们的辅音字母是完全一样的，区别只在于后来才加上的元音发音。
哇，所以传统的理解是以东的愚民。
对，传统理解指向一个具体的敌对民族，但是希腊文翻译本呢，把它翻译成了人类的愚民，或者说外邦人的愚民。
于是雅各就直接采用了希腊文版本的释义。
没错，雅各通过这一个词的巧妙转换，从神学的最高层面上为庞大的非犹太群体加入组织找到了坚不可摧的合法性。
这个操作真的绝了，大是大非的问题解决了，合法性有了，但落到实处呢？保守派看到外邦人还是觉得不干净啊，同桌吃饭的死局到底怎么解？
这就体现了他们极度的实用主义智慧了。耶路撒冷教会最后做出了一个妥协性的决定，他们退了一步，宣布外邦人确实不需要受隔离。
但是呢？
但是他们列出了四项基本的禁忌底线：
禁戒偶像的污秽，禁戒淫乱，禁戒吃血，还有禁戒吃勒死的牲畜的肉。我当时看就在想，为什么偏偏是这四条？听起来像是随机拼凑出来的。
并不是随机的，这四条实际上是基于利未记第17和18章中对那些寄居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外邦人的基本要求。
哦，对，当时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外邦人本来就有这个要求。
对，在犹太传统中，这被视为一种普世的道德和洁净底线。耶路撒冷领袖们的意思很明确，我们不要求你们完全变成犹太教徒，但你们至少要遵守这几条底线，这样我们的保守派成员在和你们同桌共餐时才不会感到严重的生理和心理不适。
也就是提供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可行性方案，大家各退一步，只要遵守这条，今晚大家就能坐在一起吃饭了。
是的，而且不仅如此，你看他们传达这封协议的方式也是做足了情绪价值的功课。
对，他们写了一封官方公函，
他们使用了当时最优美最高级的希腊文来写这封信，更重要的是信里使用了标准的古希腊问候语，并且极其罕见的尊称这些外邦人为弟兄姐妹。
在解决了核心的吃饭痛点之后，给予了对方极大的文化尊重。
没错，
这一系列操作看下来，我觉得最让人醍醐灌顶的地方在于，他们没有去死磕那个最根本的神学绝对正确性。
是的，没有去争论外邦人到底算不算完整意义上的犹太教徒。
对，他们把这个无解的问题搁置了，退而求其次，解决了一个最务实的痛点，大家能同桌共餐。专家，这在现代的冲突解决中是不是也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智慧？
绝对是。能够在保留自身核心信念的同时，不去强求对方在每一个细节上与你保持一致，这种寻找底线共识、建立桥梁的智慧，在任何时代都极其稀缺。极不妥协，不仅没有削弱信仰，反而挽救了整个大局。
这就把我们又拉回到了今天开头的那个场景。在今天这个充满了信息茧房、观点极度两极化的时代，
稍微说错一句话就会被人在互联网上扔石头的时代。
没错。在这样一个时代，能够根据受众的文化滤镜去调整你的沟通方式，并且在看似绝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寻找那个让大家能同桌吃顿饭的底线共识，这已经不仅仅是历史故事了，
它是我们每个人在现代社会都需要掌握的生存超能力。
但是在这个深度探讨的最后，我要抛给大家一个素材中提及却让人感到无比唏嘘的细节。
你说的是最后那个决裂？
对，今天我们看到了耶路撒冷会议通过一方优美的信件，奇迹般地解决了一场跨国界的巨大文化撕裂。可是就在这场完美展现大团结的会议结束之后，就在同一个章节的结尾，
发生了什么？
保罗和巴拿巴， 这例经历了暴民袭击、生死与共，甚至差点一起被当成神仙献祭的黄金搭档，竟然因为一个内部的人事任用问题，
要不要带上一个曾经当过逃兵的年轻驻守马可，
产生了极其激烈的争执，
两边互不相让，
最后这对患难兄弟竟然彻底决裂，分道扬镳了。这留给你一个值得在深夜里去慢慢咀嚼的悬念，为什么人类能够运用极高的智慧、包容的胸怀去解决波澜壮阔的宏大文化冲突，却往往在面对最亲密的私人工作关系时一步都不肯退让，最后落得个一败涂地呢？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当你看向宏大危机时，你能找到完美的妥协，但在最亲近的关系里，那片水域依然浑浊。
带着这些新视角去重新审视你生活中的沟通与冲突吧。感谢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